朋友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今天呢，佳佳一样啊，来关心你我的健康。先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都陆续探讨了非常多一些精神疾病的状态。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想说，有这些状态是否也需要服用药物呢？那么今天很高兴又继续邀请到吴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吴医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家景医师。
是吴医师，刚才在节目呢，佳佳就有提到说，有些个案或是病患呢，他去你的诊所，那会不会你也有些情况是你其实不会开药给他们？
是，我们诊所自己的统计啦，我们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个案，我们是不会开药的。
那这些人你不开药给他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失落？
其实我们是看每个个案的状况啦。好，有些人是那打死都不吃药的这样子，他对药物非常的抗拒齁。那当然有些人是很爱吃药啦。那各种人都有齁，就是大家对这个药物的这个观念啦，对药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好，那当然每个人的病情每个人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到底要不要开药，要开什么药齁，其实是依据个别的状况来做一个判断。
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在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他的反应特别的强烈，所以导致他不想要服用药物？
是，有些人他的体质就是比较敏感的体质，比如说这一类的药一般剂量是两颗，那有些人可能吃半颗他身体就出现了很多状况了，比如说没有食欲啦，或者是说头晕啦，或者是说这个心跳会加快等等的，所以其实每个人体质也都不一样，所以依据每个人的体质呢，其实那个药剂量还是要做出调整。那当然我们都会鼓励这个来看诊的个案，就是说也能够回诊啦，来做一个至少跟医生有个讨论的一个时间跟机会齁，就是到底这个药这个最近这个服用这几天这个状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副作用。那有些人是回家之后呢他就不来了，或者是说他就直接把药都放在那边齁，他也没有吃。那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少掉了这个跟医生的一个接触讨论的机会，我们就没有机会去了解说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不舒服的，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产生。
有一种说法是说在一些精神科的诊疗的过程，那当然追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像有些病患不知道吴医师有没有碰过一些个案，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医生你把我当白老鼠一直在试药，所以让我觉得好像失去信任感，所以以至于可能我不想要服用药物，这种情况。
其实一个药推出齁，它已经经历过非常长的时间啦，从很多的不管是动物实验啦或是人体实验齁等等的各种的把关，所以都已经当它推出来推到市面上来做一个治疗的时候都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所以基本上因为已经经过动物实验了啦，所以绝对不是白老鼠齁，真正的白老鼠都有吃过这些药了啦。那可见它是没有问题啊，或是没有一个对身体的危害才有可能会推出来。当然什么时候要吃药，其实这个判断上的确是一门艺术啦齁，其实这也考验了医生跟病人的智慧。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最重要的概念是界定在说，譬如说讲到忧郁症齁，什么是正常的忧郁，什么叫做不正常的忧郁症齁，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它是不同的。譬如说我们讲忧郁的情绪每个人都有过，每个人也都曾经经历过，那难道每个人都要吃药吗？其实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呢当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比较异常不正常或是病态的一个忧郁的状况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吃药。当我们在这个在做个判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判断说这样的忧郁是属于一个可以接受或者说一个正常的范围呢，还是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靠药物来解决的范围。那这个其实判断是需要一些经验啦。以失眠来讲，失眠大家也都经历过啊，譬如说刚好那个下礼拜要考试了，或是有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烦恼的事情，那大家也曾经没有睡好过嘛，那是不是都要吃药？其实当然就不是这样。那失眠跟失眠症这个东西就中间的一个界定就需要一个判断了。当这个失眠是时间是拉得比较长了，而且好像做了一些努力但是都没有成果，但是都没有效果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OK， 那这个我们把这个最后一线搬出来，这个叫安眠药。好，安眠药是我们的那个失眠治疗的最后一线。 也许前面都做了很多的努力，譬如说运动啦，譬如说固定时间睡眠啦，譬如说饮食上面的调整也都调整过，不要喝咖啡啊、茶啊等等之类的刺激性的饮料啊等等之类的。当我们都多做过这些努力了，但是还是睡不着，还是失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最后一线安眠药把它搬出来。好，那其实安眠药的使用就是它是一个类似调整时差的概念啦，也就是说它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希望、我们期待、我们理想的睡眠时间那个点上面，我们可以有睡觉的感觉，我们会有那种睡觉的意愿，叫简称睡意啦，就是说我们会想睡觉。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先设定好之后，也许半个小时我们吃下一颗安眠药，帮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帮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好，是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可能吃安眠药他觉得有效，他就是其他事情他也不注意的，他就是睡前就是一定要吃，那有可能会造成一种依赖的状况，因为运动也不运动 OK， 然后这个时间一样的混乱，他就变成说他只是单纯的在依靠这个药物的时候呢，那当没有这个药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睡，所以很多人会变成是药物都要长期服用，甚至越吃越多的状况会出现。这些的用药的一个安全、用药的知识都需要跟个案花时间跟医生做讨论，才有可能会做得比较完善。
是，所以其实在用药上面是不是也是吴医师在给的时候也是希望说这些个案他们在一开始真的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服药，但是还是期待说他们到后面他们的药量可以慢慢的减少，以至于他们可以恢复他们本身的身体机能，不需要再靠这些药物。
对，当这个譬如说以失眠做例子，如果这个睡眠的状况已经调整过来了，譬如说这个生理时钟已经调好了 OK， 那我到一个时间点我也可以睡了 OK， 那我到一个时间点我也可以起床 OK， 那我精神还不错，当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减药，我们可以把那个安眠药的剂量就慢慢减，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减掉了，因为一下减掉有时候我们身体一下适应不了那个变化，突然瞬间又睡不着，好，那我们药物可以好像阶梯式的很和缓的方式慢慢的去减它。那当然减药的过程其实很多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医生讨论，后来减药他自己就把药拿掉了，那当然不管是开始服用或者是后面的减药，其实都需要跟医生有做一个讨论。有一些药它是有所谓的戒断症候群，像譬如说像抗忧郁的药突然间不吃，譬如说每天吃一颗，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了突然不吃，它会有戒断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会出现，那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就觉得为什么这两三天好像感觉又复发，或者说感觉好不舒服，因为它突然间不吃。像这些减药的过程其实就需要花时间去跟医生做一些讨论。
是，所以在用药上面其实还是就吴医师的专业的判断，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且就是医生开药病患就要乖乖的吃。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吴医师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这么仔细分享有关在这些服用药物上面的一些知识，谢谢吴医师。
谢谢大家。
是，亲爱的朋友，那佳佳在这里呢就先向你互道晚安了，愿赐平安喜乐的上帝祝福你，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见。